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节目。然后这一期节目呢，我是视频录，顺便把我播客的这个音频的 solo 也录了。对，然后就是大家知道肯定是要聊小米苏7的。那这个车昨天发了之后，然后流量大家已经看到了。然后我大概会从几个层次分别去聊一聊这款车。第一是这个产品力本身，对吧？作为一个不专业的车评人，会大概简单的聊聊我的感受。第二个是这个从雷军他自己个人的奋斗的角度来讲，那这个时刻在他的这个过去过往的创业史以及我们未来展望的时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或者什么样一个标志，然后最后是对于小米这家公司本身我的一些分析和解构吧。那首先说这个产品，因为我没有被邀请参加发布会之前的那些媒体的试驾活动，对吧？我经常是这样，就是厂商不觉得我是一个车评人，对吧？还是觉得我是一个科技作者或者是评论者。那我是发布会之后才摸到了车，实车。然后今天呢，就第一时间在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小米的销售门店，我去做了试驾，体验的整体下来，从产品力本身，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逐渐冷静的过程。就是你会发现，怎么讲，这个产品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看待。就是苏7的 MAX 是一款产品，苏7的 PRO 跟标准版是一款产品。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刚发布会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 PRO 版24万6千的那个 PRO 版会挺划算，但是你仔细分析一下发现，其实最划算的还是 MAX 版本29万9，因为它真正给了你一个3秒以内的加速。而过去的这种性能，首先在 Taycan 上有，后来在极氪001的 FR 版上有。对，所以29.9万这个价格把这些配给你，而且有空悬加 CDC， 有这个支架的全套需要的硬件，对吧？再加上小米在产品力和这个用户体验上面这些打磨，包括所谓的人车加生态，那整体看起来这个价格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你30万你是买不到这种类似体验的车的，但是这个21万6和这个24万6这两款车呢，说实话，因为它没有800伏，然后第二它的支架是期货，然后第三是个单电机的版本，然后尤其是标准版还是个小电池，所以导致它在市场上目前的竞争对手很多。所以我昨天发了一条微博说，极氪叫极氪001、007，就是极氪这个新造车品牌，吉利旗下的，其实篱笆扎的还是比较牢的。大家会发现，在22万9千的这个极氪007的真正走量的电机的版本上，它标配了800伏，标配了支架，对吧？所以它相对于小米的两个版本都是有吸引力的。然后在上面呢，在26万9的这个价格，老车主又可以优惠1万，是相当于是25万9。这个价格上，它又给了你四驱，给了你大电池，然后给了你极氪001那个大车身。所以它面对下面这两个标准版本的小米苏7，我觉得是完全不怵的。然后像特斯拉的 Model 3，当然因为特斯拉的品牌原因，它可以继续卖这种400伏平台的。包括特斯拉的这个技术上，它在电耗上，昨天雷军也特意提到了这点，就特斯拉电耗上确实还是有它的基本功，目前行业里其他人是这个追不上的。包括像800伏，大家我回头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最近清明节可能要开小鹏的车出去实测，就是800伏这个东西大家也要看，就是谁家的800伏，小鹏家的800伏确实管用，就是它不仅是充电快，而且在高速上能耗控制的非常好，非常的精准。冬天，尤其是越到了冬天，小鹏的这个能耗的功底就越好，对，所以这点是给小鹏的车打广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20万到30万这个区间里，其实小米苏7是留给了对手大量的价格空间。小米的所有的对手都是有牌可打的，甚至于包括 ET5，就是可能这个车刚出来是大概21万6千的价格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ET5 很悬，但 ET5 现在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是未来这个品牌形象确实它把自己跻身于高端的 BBA 那个序列啊，虽然差一点，但是在纯电车型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品牌溢价。第二它有换电，第三就是最近的 bus 调整之后，它的价格一下子拉到了这个比较低的22万多起售，所以说它也不是那么的怕小米。对，所以其实无论小鹏、极氪、蔚来，我觉得在20到30万的这个价格段，它都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害怕的。但是，这个苏7这个车的29.9万这个版本，它有一个比较恐怖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其实让其他所有的品牌在卖30万以上的纯电轿车很难。为什么？因为它把配置拉到顶了。当然，你可以说它还缺个双枪空悬。第二，它的支架可能是期货，但是这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很快就会解决，甚至你包括说它的空间问题，对吧？这个纯电轿车的空间问题，首先我说，小米苏7的这个空间其实比我预想中要好很多，无论是后排还是前排，就是 但是它毕竟是个纯电轿车，纯电轿车就要受到了热量的限制。如果说小米苏七 Max 再出一个旅行版本，解决了空间问题，那它在这个30万的价格就完全变成了价值的守门员，让别人无懈可击。所以说后面如果一些车企再要推出，你不管你是坐 C 级车也好，还是坐什么车也好，因为这个小米这个2.7秒的百公里加速这个性能摆在这上面，就跟 Taycan Turbo 对标这个性能摆在这上面，所以导致你很难再卖30万以上的轿车。我觉得未来 ET7 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你包括智界 S7，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要把配置往下压，压到30万以内。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从战术层面上来讲，小米给对手留了足够多的空间，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小米达成自己的愿望就是卡位，卡到这里了。然后这是当然是从公司的角度去思考的产品，从用户的角度去思考的产品，就是说你要么就直接买 Max 版本，要么我就推荐标准版21.6万，你加个8000块钱的轮毂，里面带卡钳，很好看，看起来跟高配版区别不大。如果说你害怕没有激光雷达被别人看出来是低配，你很介意这点怎么办呢？淘宝上买一个激光雷达的那个套件往上一粘，就是很多理想的车主 Pro 版想伪装成 Max 版本也就这么干的。所以说我就推荐大家买这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我觉得都划算。前个版本针对的小姐姐，你本来想买个 Model 3，但是现在给你个更好看，像保时捷，然后性能和各方面也有一些突出的长板，而且还有小米的软件生态，还有雷军在打造这个车的时候确实花了很多的产品上的心思，包括那个雨伞的这个放置的位置，包括那个储物收纳的位置，包括小米的这个但是那个实体按键保留那个实体按键，我觉得都还蛮有意思的。对，所以其实就是对于买 Model 3的用户来说它是很有吸引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你真正在意性能，非常在意说我这个车是买回来之后两三年内之后的性能还是很能打，就像早年的极客零零，极客零零是2021年发布的嘛，对吧？到2023年底，2024年初，在新极客零一出来之前，我觉得它的这个配置，它的性能都是完全不落伍的。你如果是这样的用户的话，男性用户可能为主，那你就直接选这个。然后基于这样的产品的这个框架，我再去评价一下这个小米苏七的其他各个方面。首先我说好的方向就是真的好开，就是无敌的好开。第二，这个车实车大家去现场看，包括内饰整体的连贯性、产品的体验，你会觉得完全超出你的预期。它我觉得是给新势力三家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说过去你们这些厂商在面对传统企业的时候是有心理优势的，就是说传统企业不如我会做产品，不如我会做技术，不如我会做迭代，不如我会做用户运营。但是你小米机场之后就会让你们都变得非常尴尬。首先比如说未来，我说的未来的豪华感，其实小米这苏七豪华感我发了一条微博说跟赶上 ET5 了，就是很多未来的车主那个就是反驳我，就是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营造豪华感的经验上，小米苏七是有缺点，或者说在堆料上不如极客做的那么极致。但是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出了这么一款车，顺在手，因为说实话内饰豪华感在小米的这个苏七的卖点当中排不进前三，但是它顺手做就达到了很高的完成度。所以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警钟。像比如说理想，过去理想认为理想本身是个超级产品经理，对吧？认为理想是微博流量之王。那小米机场之后，你会发现你在产品专注度上费的心思还是不如雷军，然后你的流量跟小米更是不值一提，对吧？小鹏智驾这方面还是有优势，但是就是因为小米的智驾是期货，我不清楚当时最后怎么样。比如说座舱这块，这个小鹏以前引以为豪这个座舱体验，比如连续的语音助手这些东西，那小米很快有一个大步跨步就跨过来了，而小米有手机这些东西，那小鹏是赶不上的。所以这其实是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你们过去的优势没有那么强的优势，对不对？就小米很有这样的手机厂商过来跨界的，可能一步就跨过去了。雷军这样的老同志虽然已经55岁了，对吧？周金开发微博说的嘛，对吧？他就预测这个苏七很快就受气了。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思考的角度并不是这个车怎么样，他是从雷军这个人的角度去考虑的。说雷军过去的几年时间，这个年纪了，这个江湖地位，然后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续的不停的扛，对吧？不停的专注在这辆车上，最后把这车打磨出来。那对于新势力这几家创始人来说，我觉得新势力的创始人不能有任何懈怠。就像晚点写理想的那篇稿子里面说啊，说现在不要让理想这个牛逼的神经网络去跑垃圾程序，就不要让所有的事情都交到他里面。我说不能这么想，当然，对，你现在这个公司还在生死存亡的阶段，还在这个走钢丝走独木桥的阶段， 你不要这么理所当然，说我的精力要放在什么上面，我不用放在这，放在产品上，或者不用放在公司的一些细节的经营上，不行。雷军他这个年纪，他这个江湖地位还要这样去事事躬亲、亲力亲为，你和你的公司没有他成熟，你更不要想可以轻轻松松的去做，轻轻松松的去把这个事情做成，对吧？所以我之前说过说，在这个这次的发布会上，我觉得印象让我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魏小李三家，包括魏建军，包括北汽的一个领导一起坐在下面，就是这三个新势力的创始人，其实在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公司市值已经超过了小米，对吧？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小米没有造车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雷军是不是过时了，小米是不是过时了，但实际上最后他跟你在一个赛道里面同时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小细节，很多小分，很多小动作你都没有做到位，差距很大。这虽然固然一方面是个警醒，另外一方面就是个提示，就是面对华为这种几乎拥有无限资源的对手啊，过去我们通常说哎呀华为太难打了，对，好像输给华为不丢人，对吧？但是雷军的出现告诉你们什么呢？就是面对华为这样的对手，你们这种小米的后面的学徒，就是用模式创新，对吧，做互联网营销起家的你们这些新势力的企业，你面对华为的时候，你的长板还没有真正完全的发挥出来，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就不要面对华为就随便的把一切的失败归因于华为有更多的资源，华为更强大，华为更成功，华为的组织体系管理各方面更强，华为做了很多的根技术，是，但是你面对这样的对手，它就是中国市场一个现实，你就必须迎上去，就不要去讲找太多的理由，就是老大哥已经给大家写了一个答卷。所以最后说答卷的时候，我再回到答卷本身啊，就是小米现在实际的大定数是多少呢？其实小米后续没有公布，网上的几个版本呢都是以讹传讹，有说9万的、10万，甚至说12万的，这个数字5万之后的数字目前都不是准确的，所以大家不要信。但是它肯定是一个接近10万的数，大几万的数，所以我觉得是跟当年 ET5 上市会非常像的，所以我微博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呢？就是 ET5 当年是手握8万大定嘛，然后但是交不出车，最后这个订单像冰淇淋一样融化了。那小米现在这接近10万是什么呢？这10万单有很大一部分是没锁单的，这个锁单率大概多少呢？据我所知啊，是一个两位数，%前面两位数，但是具体两位数到多少，大家可以等孙少军的数字，对吧？他的数字可能更准确，或者说那个渠道消息来源渠道更权威一点吧。但是就是加上5000台的创始版的这个已经卖出去的这五千单，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有2-3万车，这个小米的车主在等车，然后剩下呢还有大几万的这个车主是要等着7天试驾之后再决定定不定车。所以我认为今年上半年小米的产能肯定是已经卖完了，对，你真正你这会儿在下定排产想提车的话，肯定是到下半年了，对，所以全年他把车都卖出去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我说像 ET5 的一方面是指未来要去反思自己，另外一方面就小米要吸取未来的教训，就万一我们出现说下半年或者今年上半年就出现了更强有力的对手，导致后面这几万可以退的大定，对吧，就是也出现什么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要回到我们的讨论雷军这个范畴上，就他讨论小米这个范畴是意义不大的。为什么？因为我非常触动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今天我去试驾的时候，我就随机采访了3组小米门店的客户，这3组客户呢，其实比较典型的小米客户，我觉得净值没有那么高，就是不是那个像华为问界 M9 的客户净值那么高，但是跟问界的客户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在哪，就非常鲜明的区别，就是3个字体制外。就你会发现问界的车主啊，体制内军工教什么医生教师对吧，政府公务员特别的多，但是我今天采访这4组其实是4组这个就是小米的这个试驾客户，大概都是在北京做小生意，然后或者就是在北京某家公司打工，而不是国企体制外的单位，然后他们的购买力呢是不如问界的，就是但是他们对于雷军或者对小米是非常相信的，更多是对于雷军本人的相信。而小米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小米标准版的客户，就是买一个 Model 3的平替。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这是我线下得到的经验，我线上得到的经验是什么呢？线上得到的经验正好相反，我线上在几个行业群里面还有几个互联网科技群里面晒单的想买的都是29.9万的 Max。有几个做公司的互联网公司，它也不是那么大啊，都是小厂，电商也好对吧，互联网也好都是小厂，这些人净值也都不低， 他们为什么想买 Max 呢？他们奔的其实并不是产品本身，奔的是雷军的那个精神感召力。就是我昨天就是跟我们一样，他们看了发布会，看完发布会之后觉得哇，这么多年辛苦坚持下来，哎，雷军很厉害，我为雷军那种精神买的，29万9买一个保时捷胎看的平替，好像对我来说就是也就是买个玩具，无所谓。其实已经有点华为的那种感觉，就是华为之前 M7 爆单，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买这个车，而是我觉得华为替我们中国人扛下了美国制裁的这个子弹，把这个芯片的国产化给搞定了，这个精神很牛逼，所以我们不管这个车有没有余承东吹那么好，我先买了，然后我等它慢慢的改进迭代优化，我等它智驾慢慢的上车，没有问题。所以这其实有另外一波人，就是不是问界的那波用户，而是另外一波，就是说无论是标准版是体制外的这些米粉，对吧，净值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要去买普通版，就是Pro 版和标准版的这个小米SU7。而另外一波人呢，就是净值比较高，但他不是看小米这个品牌或者小米的产品，而是奔着雷军去，就我认可雷军这个人，所以我觉得我要买这辆车，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车是便宜了而不是贵了。所以这两个用户群体结合在一起，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故事了。就是说，就是今天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说小米这个品牌是没有特别大的流量池的，它要靠它的性价比。为什么？就是你一旦你性价比不够的话啊，你的用户就跑了。这是小米高端化或者做高端品牌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雷军是有它独立的流量池的，就当小米出现问题的时候，雷军把自己站出来向前一步，把自己那个号召力像倒水一样灌到小米产品的流量池里，然后小米就有这个流量，对不对？这其实已经复现无数多次了。上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年1999把我们初代米粉的那个最早那个购机款给退回来，就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嘛，1999退了，我又签了6000块钱在小米商城买了8000块钱的东西，手机、显示屏、什么小家电各种各样的都买了一大堆。就是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人，对，就是米粉长大了之后对雷军这个人的认可。你不管这些人有的也生活也比较平庸，像我，对吧，但有些人很成功，他最后逐渐走上了这个管理岗，或者说自己创办的企业，那他就可以花更多的钱来买这个小米SU7，表示对雷军的支持。对，而且还有小米产业链上的这些公司、这些企业，包括跟小米关系比较好的媒体，一定会让小米的这个首发议事搞得热热闹闹、排排场场，这大家放心吧。雷军的这个最擅长的做的这个就是这个初代造势。至于后面拼这个公司战略能力的时候，其实又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我先不提啊，我继续说雷军啊。就是这次聊雷军的时候，就是发布会前我就发了一个微博，我说的就是说，就雷军这个人吧，过去10年其实干得挺苦的。他最爽的时候可能就12年到14年、15年初。我上次聊理想是讲过嘛，理想 MIGA 的发布会，我认为就是当年小米 Note 顶配版那个滑铁卢。从那之后，雷军干了快10年的苦日子，中间可能华为被制裁的时候，他缓了一口气，那也不是缓那么大的气，也没有说他过得有多爽，就是这接近10年的时间，雷军过得是比较苦的。红海竞争，就每一局打得都很辛苦，虽然也是站在这个舞台中央，但是你会发现你跟他对手相比，我们说很多人去讲黄仁勋，对吧，黄仁勋那年小米3的发布会站在雷军面前非常努力的说那个汉语，说啊，小米的手机这么的好，我也是米粉，对吧。那个时候雷军和小米的估值跟英伟达的估值还更高一点，比英伟达还更高一点，但今天英伟达已经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市值最高的公司，黄仁勋掌握着整个 AI 时代的钥匙，对吧。所有就我说的美国经济都建立在英伟达这家公司的成长性和这个想象力之上，那雷军显得就相对来说你这10年发展就没有那些最顶尖的人物那么强。你包括在互联网时代有马云、有马化腾，后面有字节跳动、有华为，其实他一直以来说就是说他不是那个受到最多赞誉的人。而且这些年来大家就逐渐不再讨论小米模式了，也不再讨论小米这家公司有多酷了，大家就讨论字节的成长，讨论华为的组织管理啊，对不对？甚至包括 Temu、拼多多的如何超越阿里巴巴的这些故事，其实他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辛苦。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小米SU7和小米的发布会这么高热度，相当于他重新站在风口浪尖，站在舞台最中央，享受所有的聚光灯呢？就是我说那个全球化的风起云涌，对吧？新自由主义扩张的时代结束了。那么那些跑在他前面，主要是国内啊，黄仁勋肯定不算，就国内跑在他前面 比他更强，比他认知更强，比他做更酷的事情，把公司做得更大的那些企业家，现在不同程度遇到了问题，对吧？很多就从浪头上摔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我说的浪头向后退了50米，那雷军又重新站在浪头上。他这种是做实业的东西，他这种一直在一线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感染了很多人。这是我说为什么他会给小米带来一波高端用户的原因。对，所以好的在雷军身上的好的东西讲完了，那回头再下去讲，我就要讲一些就是对小米这家公司来说其实还是挑战蛮大的。尤其我刚才讲未来 ET5 那个例子，就是你看起来你现在的大定数据很光鲜，已经把全年的产能几乎都卖出去了，但是你这个大定这7天是可退的，很多人还处在观望这个阶段。一旦有更具有挑战性更有这个产品力的产品在出现，因为这已经是变成一种现实嘛，过去的一年两年时间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市场已经卷成什么程度了，几乎一个车它的新的定价出来之后也就管3个月，管一个季度之后就不管了，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就出问题，就要推新的配置，推新的价格。其实雷军在20到30万中间它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说可以推800伏的单电机版本，对不对？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用户期待的，就没有800伏他们可能还是觉得有些不稳，所以这个是后续他可能有些后手。但是就是 ET5 的教训在前，一定要这个事情要警惕。第二就是其实小米的团队我自己感受怎么讲呢，一致性肯定是不如华为的。就比如说这次小米的，因为它大量的门店都是新的嘛，你会发现天南海北的各个门店的从业人员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的销售就很棒，就我接待我这个销售呢，他就回答的问题非常的流利，非常的顺，然后个人的精神风貌作风就特别的好。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我的朋友去了小米门店，就发现一些销售可能状态不是很好，也对这个车的了解也没有那么深。所以说就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在门店逛的感受，包括一些我加了很多其他的销售嘛，其他公司有些已经转成小米的销售了，就我的感觉就是小米销售的这个上限跟下限都很高，就是他可能牛逼的有保时捷过来的，那我去那家门店就有一个姑娘是保时捷过来的，就当然他也会被这个门店当成这个台柱子，就是门店拍那些宣传的东西都让那个姑娘，那姑娘长得很漂亮，精神气质也特别的好，然后让他拍那个视频都是他出去出镜的。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我看到的，我过去去一些拍一些合资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销售转成小米的销售，我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好。对，所以说这个团队的建设呢，它跟车跟手机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汽车行业我说嘛，它过去其实是一个低水平竞争，其实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从业者水平就那个样子。所以小米要重新思考这个你的门店系统，你的组织构架怎么搭。而华为呢一直以来都是靠自己的大 K, 靠自己的大经销商，他们呢这套系统已经非常成熟完善。所以而且华为的这个考核，而且华为其实已经把问界的整个销售体系全部都接过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面对华为的时候不要想当然。然后像在互联网营销，虽然你看小米初期流量很高，但你会发现啊，互联网流量就是这样，它后半段会反噬。就像理想过去我们认为也是微博之王，这次 MIGA 就受到了反噬，因为你看网上的公众情绪它是飘逸不定的，你这时候牛逼，大家都夸你，大家都凑上去给你站台，让你觉得这个把你这个车的量推上去很好卖。但是你随着后面如果在产品力、空间、体验上面有什么问题，就是后面这个反转过来，这个是个势头，也会夸大这些缺点，也会给你造成一些影响。就这个不要把这个互联网上流量就纯纯当做一个自己的特别大的优势。小米也是在互联网上流量被黑了这么久之后，对吧，通过这么雷军这么长时间的坚持，相当于是在做小米汽车的时候大家又给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肯的口碑。但是即使这样，你会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也都有，对吧，有些是自发形成的，对吧，一直以来对小米和雷军有一些成见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厂商推波助澜嘛，对吧，有些热搜就突然就上去了，我们也可以去理解。包括一些车评人，你小米过去做数码的行业的，你进入到汽车行业，那有些车评人并不买你的账，对吧，如果你的投入不够，充值不够的话，那这些东西都是很现实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对于小米做汽车这个事情，说实话就是小米，因为我做这么多年米粉啊，我说实话就小米属于是这样一家公司，就是当你对它的期待值拉高的时候，你发现你会失望。那当你对这家公司又觉得啊，这家公司不行了，快不行了，对吧，那对手又这么强，然后自己很多事情没有做好，产品力好像一般，对吧，用户的这个购买能力也不是那么强， 有负面的东西你考虑的比较多的时候，哎，一突然发现这个公司它又支棱起来了。
但是很多米粉，尤其是年轻的米粉，他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对吧？就小米高光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兴奋，特别的亢奋；那小米低谷的时候呢，他又特别的低落，对吧？又作鸟兽散，你又不知道他们跑哪里去了。这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周期和这个波动的视角。你看这次小米的这个数据披露，之后，然后因为看起来比较好嘛，然后你会发现有些米粉开始出警了，包括我的评论区也有一些。我昨天看到兰溪发了一个长文，去讲这个小米苏七的这个事情。兰溪老师在我们科技评论圈应该算是开门做生意，他很少讲这种重话。你看他那个长微博里面讲了说，雷军这个小弟走的速度，那个雷军收小弟的速度赶不上小弟走的速度，还蛮狠的，我觉得一般是不会这么讲。那可能确实也被有些亢奋的米粉骚扰的不行了。还有陈震，大家看 B 站和微博上陈震骂得够呛，就是我当然理解部分米粉，就是说这是小米的大日子，对吧？雷军的大日子，就成绩还是不错，车还是不错的，那你为什么不兴奋，对吧？你讲这个小米苏七的时候，怎么就拿出那个客观中立第三方的调调，然后就是摆着一个臭脸，跟你过去拍视频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对于陈震来说，你不管是因为他没有收到钱，或者说他没有像受到跟韩露一样的同等级的车圈头部那个待遇，还是因为他当天就心情不好，就大姨妈来了，你管他呢，他有这样的权，他只要事实部分没有错误，你就不要去骚扰人家。就小米的粉丝有时候真的是也是，就是我当然也是个米粉，但是我对于这一部分米粉，我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是蛮头疼的。这个毛病其实不只是米粉有，就是好多车圈评论界也是一样啊。就是小米牛逼的时候就哇，就是那种赶紧凑上去与有荣焉的感觉，然后等到就是咸鱼革命与有荣焉，等到这个小米低落的时候又跑得一干二净，对吧？就讲一些啊，反正华为这么牛了，对吧？对手这么强了，小米不怎么样，快不行了，对吧？我记得那个去年车展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次应该是跟郑小康在说的，就是因为当时好像极客007发了一个非常卷的价格嘛，然后现在后面大家就跟进，当时的氛围是说，小米苏七出来是不是已经晚了，不行了。我当时我的判断是，我说小米造车从长线来看并不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事情，估计最后还是要陷入苦战，但是首战你放心，雷军首战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我曾经写微博的时候用过一个比喻，说余承东是比较像101的，打仗起来就是他精心排布、精心安排，算准了，而且他步步为营，没有阴谋，全是阳谋。等到他要决战、要发起总攻的时候，你就毫无还手之力了。背靠着华为的那套那个军团式的这种突击的能力和他几乎是完全没有限制的弹药，对吧？而雷军打仗呢，就比较像粟裕，就像大家看《大决战》里面这个老蒋说这个80万对60万优势在我，但是粟裕就觉得要尽快在江北发起决战，然后最终这个把这一锅夹生饭吃下去了，对吧？把对手包了饺子，获得了一个空前的胜利，连林彪都非常佩服。这个其实就是雷军这些多年行兵打仗的风格，他是比较能够善于捕捉那种细微之处的战机。就小米苏七这个车，说实话，它你从最后看，从价格、产品力来说，它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它就比较好的利用了雷军个人人设的光环。利用了小米作为国民品牌的流量，利用小米这么多年做手机系统，还有包括了做生态链产品，形成了一整套的这种体验上的差异化，然后最后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长板发挥到了极致，然后打了一个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对不对？所以其实还是蛮辛苦，或者说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还是蛮惊险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微博上的那群人就开始在传播什么，就是什么雷军的人生是爽文，就是雷军18岁怎么样，对吧？到武大怎么样？后来去金山当总经理怎么样？创办小米怎么样？然后小米搞汽车怎么样？反正就是那套爽文逻辑，就打怪升级，像《甄嬛传》一样的那种逻辑。然后说雷军看完这个爽文，说哎呀，这也不爽啊，这他妈是完全对于雷军人生的一种误读。其实我觉得总结雷军一生来说，他的如果你要写一个雷军的传记，其实用短短几个字就可以写完，就是这个人讲话有口音，事业三起三落，就他从一个小镇青年一步一步这么走到舞台的最中央，非常不容易。然后等到他登上舞台最中央的时候，他不是一把子赢全拿的那种人， 就他不是说有一局打得特别好，有一个像事业搞得特别大，然后后面就不用管了，然后就可以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归山去过这种富家翁的生活。他不是的，他每一仗都打到第一集团，但是他都不是第一名，然后打得很辛苦，然后不断需要开辟第二战场，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非常的焦虑，压力非常大，我觉得比我们普通人焦虑和压力大得多得多。而且他，你看到每次他重要发布会上那个光鲜亮丽的形象，那个发髻，那个微博，就是雷军的人生是爽文的那个微博里还说啊，这个年纪的发际线怎么样，对吧？然后身材管理怎么样？其实这个，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为了每次光鲜的亮相，他做了多少的努力和工作，完全不只是最后那个轻轻松松的状态所能够概括的。所以他的这一生，我觉得真的是还是蛮辛苦的。而且最后那个成绩单吧，说实话。截至目前为止，因为我上半部分讲的时候，其实我说这个加上5000的创始版的这个立即锁单这个车之外，一共锁单20000左右，这是2天前的数据，现在应该是个3万左右，就加上5000台创始版，这3万是拿在手里比较稳的。然后是小米不是官方后面又发了一个88988的这样一个数据吗？这还有6万7万的这样的一个未锁单的订单，最后的转化率。可能不会那么好，就是它会逐渐的收敛，它的转化率会逐渐的往下走一点。其实你要这样看的话，跟极客01的数据区别不是特别大，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极客01最后是发了一个截止到3月底，就是大定超过3万这样一个数据，其实两家是旗鼓相当的。这样就要让我就最后提到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自己在车圈里面报道了也一年多了，然后做自媒体也有另外的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的感觉就是说，雷军进入车圈或者小米苏七的这个现象级的发布，最后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是改变中国汽车行业的面貌。中国汽车行业过去就是一个非常低水平的竞争，华为来到车圈给了车圈一个华为震撼，小米来到车圈给一个车圈一个小米震撼。最根本的震撼是什么震撼？就叫先进生产力的震撼。说实话，汽车行业过去我做了很多的采访，参加了很多新车发布会，其实真的是草台班子，你没办法抑制住。就哪怕你看那些非常销量非常靠前的车系，包括那些销量非常大的厂商，他在做发布会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漏洞，他在做产品定位上有非常多的随机性。因为我记得非常简单，有一次去广东参加某车企的它的高端品牌的一个媒体沟通会，就那个车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车这怎么可能会卖得好？你的对手，当时他的对手可能算是极客01吧，而在极客01面前没有什么胜算，但是人家就特别的乐观，就是我们这车要月销破万，而且很明白的告诉大家啊，我们来不是听大家这个反对意见，不是听大家负面评价的，对吧？我们是来探讨一下这个车怎么会卖得更好。就是我当时就很失语，很无语。就这样的事情非常多，你会发现，哪怕在传统汽车工业里面做出非常强成绩的一些团队啊，他们脑子里就没有一个所谓的理性的逻辑，一个可以复制、可以复盘、可以不断迭代更新的这个思维框架。他们都是过去跟合资车厂对标，凭着我价格比你更低，或者同样价格我配置比你更多，就是打王霸权。但是由于合资车企呢，在中国它的决策链路非常长，对吧？我一个车型推出来之后10年才换代，中间3-5年中期改款一次，然后它价格又定得很高，对吧？给你留下巨大的空间。所以你们呢，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很多不科学的非常非常烂的一些这个操作手法和一些非常低效的花钱方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卷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跟手机行业一样嘛，手机行业基本上200-300块一个价格段，你的定价最后就在这200-300里面去定，你只要一定错了，你今天就完了，你这一代产品就完蛋了。现在汽车行业也是基本上是5000-10000的在定，就是你这个车比如说比 Model Y 低一万，或者比 Model 3加一万，你要给出充足的理由，有充足的信心去判断，哦，我通过配置或者通过我价格，让用户有明显的感知，那他愿意不选特斯拉，或者说不选其他的这些王牌车型，而选我这个车型，真的价格是10000一定，10000一定，甚至现在都3-5千一定，3-5千一定，这个时候你说，你必须学习华为和小米身上的这些特点，无论是做产品的时候，还是说这个就是你那些配置。或者配置的组合怎么给用户提供一个高感知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给用户提供一个非常强烈的感知，让他注意到你，然后在价格上怎么从对手的那个空间里面去做穿插。其实就是做价格穿插这个事情，真的比亚迪也挺牛的，在十万到二十万面对合资的时候，他真的穿插过去，把合资打的是真的是够呛。但是你会发现，他做高端品牌的话，就去打这些国产新势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穿插的并没有那么好，就因为新势力之间那个两个价格中间的那个能让你穿插过去的空间非常的小，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行业里面小米、华为进来之后，把这个竞争拉得高到一个很高的强度，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对这个行业团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对这个行业的评论者也提出更高要求。你就什么几拳几指、什么动力够用这套东西完全就没有用，你要通过产品的，通过这种商业史的角度，通过这种市场竞争的角度，你去更深度的思考这个车为什么行，这个车为什么不行，对吧？这其实我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说这个极客001和小米苏7这个对决的时候，就下面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说小米现在的胡征南，过去吉利研究院的院长，那极客001的产品经理是极客的副总裁徐云，那这两个人过去有点类似师徒关系，就是胡征南去了很多地方都跟徐云一起，然后徐云比胡征南年轻几岁嘛，就是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视角特别好，大家去理解一下，就是牛逼的产品后面都是牛逼的人。我之前在讲极客001时候说了嘛，就是徐云他在做极客001这个产品的时候，他自己回忆基本上就是在不停的跟人吵架，在吉利这个体系里面，你要争取资源，你要做一些决定，你要车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对吧？又要顶住来自欧洲那边设计团队的压力，又要顶住这边供应链，对吧？对，合规、财务这些横向、纵向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最后你推出一个车，能立得住，用户能有很强的感知，这太牛了。这其实就跟胡征南为什么去小米，或者在小米做苏7的车，最后能得到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也一样。就小米可能给了胡征南一些开枪、无限开火的自由，那你只要符合我雷军的要求，你想调用多少资源，你想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满足你。所以这其实是比较接近互联网做产品的一种感觉，比如我们去复盘字节跳动的产品在某个阶段做对了什么，微信的产品在某个阶段做对了什么，这个时候汽车行业才真正意义上现代化，它像互联网行业、像科技行业一样，对吧？包括极客001，最早的时候很多人都低估了极客001这款产品，就是它为什么卖成这么好，为什么在长达三年的生命周期里都长期能和 Model Y、Model 3这样的特斯拉的车型相抗衡，然后哪怕到生命周期的最后几年，也最后几个月还是有大几千台的销量。这些东西很多人都没有理解，我包括我去参加极客的活动，我跟他们说，极客001是你们的神主牌，就是这是你们的支柱，001好了，极客就好了。那可能极客里面有一些其他同学并不这么认为，那他还是从一个传统的汽车工业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极客001做出一款，我下面的重点应该不是极客001，我应该去打其他市场，对不对？我再做一款对标这个行业里面这个龙头或者说销冠的一款车型，我把这个车型再扶起来，这只是导致他们做很多事情那就最后销量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就是你不是说像过去一样我只对标合资给我留了很多的空间，而是说我现在所有的资源都要交到一个所谓的互联网传票论嘛，就是所有的资源都要投入到一个消费者有认知的一个旗舰产品上，大家都知道这款车。你看最后真正要和小米苏7打对台戏的时候，还得把001拿出来，所有资源都投入到001上，无论你的公关宣传、市场宣发，还是说你的用户的配置、用户的运营，资源全部得有这样001款车型。你说你当你在这20到30万这个价格段，你都没有一款像001这辆车型，你去很多厂商都没办法，在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赛道里面，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就只能在那儿看着小米流量这么高，小米的声势这么强，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到最后我得总结这一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说这个小米这个数据搞好了之后，对吧，我的一个烦恼是这个小米的粉丝又开始出警了，四处出警。但是也有一个好处是我不用再跟别人讨论理想跟雷军到底谁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毕竟雷军比这个理想大了10岁，你有更多的经验， 对吧？你有更多的资源，你有更多的口碑，你有更多的认知度。但是之前我在微博上说，我说理想是一个小雷军的时候啊，你知道很多理想的粉丝跳出来骂我，说怎么可能理想是一个小雷军？理想早就超过雷军了。我觉得经过这一仗，小米打这一仗，我觉得至少这一点大家不会这个再讨论了，对吧？至少不会说理想比雷军强很多，只是说过去理想在一个新兴的赛道里，而雷军在一个已经红海竞争赛道，所以雷军看起来好像在勉力支撑，而理想看起来在高速成长。但是你真正等到两个人都在同一个赛道的时候，你就硬碰硬的比较，你就发现雷军呢还是 remaker， 对吧？理想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当然我是希望李厂长，理想，因为你大家知道啊，年纪这个东西是非常牛逼的，就是比如说过去中国那些在同一个赛道里的创业者，他去看自己比自己年轻十岁那个对手出现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欣赏和羡慕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马云是怎么看王兴的，比如说马化腾是怎么看张一鸣的，我觉得他们某种意义上他只恨他的公司或者他的团队里面没有出这样的人。虽然他知道我现在就是在某个阶段，他知道你在我身后你还比我小，对吧？我还是行业老大，我还是行业前辈，而且我的公司还是比你更值钱，比你更大。但是他就会发现，我靠，我跟你打仗，每次在一个短兵相接的环境下，我发现这个更年轻创业者所带的团队所做出的产品，就是我就打不赢，处处被动，处处为难。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带着一种非常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后来者，而雷军去看理想，我认为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节。就是任何一个牛逼的人，大部分的人啊，你让他放弃他现在目前所有的身份地位，放弃他现在所有的一切，然后让他能回到自己的十年前，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为什么呢？十年是很多的可能性啊，十年意味着你可以重新做很多决定，对吧？你经过复盘，经过反思，你会发现当年你做的很多事情是错的，对不对？所以其实理想就是我这样讲，55岁的雷军他自己也说了，这是他自己最后一站，他是最后一次创业，对吧？小米汽车，就是说他人生的三件小事嘛，这是最后一件了。那但是对理想来说，他的未来还远未定型，可能再过10年之后，理想跟今天我们所意识到理想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当然前提是他主观上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可以补强的问题，而不是拖大认为自己已经是很强的人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理想跟雷军这个争论，我觉得更多是在一个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看待它。就是我们何其有幸生在这个时代，你可以看到余承东，你可以看到雷军，你可以看到理想这样的企业家。很有可能80后之后就没有了，就理想跟王兴、张一鸣、黄峥他们一样，就是这种80后的企业家也可能最后一茬。你在90后的企业家中身上你是看不到的，类似他们那种打大仗的这种，一个是没有这样的，好像是没有这样的决心和主观意志，好像是公司做到一定层级哎就可以了，我做一个细分领域的冠军就可以了，就没有那种在更高维度上证明自己的这种主观的意愿。另外一方面好像他也没有这样的 timing， 外部环境也不支持你做的更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对不对？所以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从观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何其有幸能看到这些企业家。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就觉得好像汽车行业这是最后的一个窗口期，最后的一个行业，最后一个赛道能去打这样的战争。对，可能这场仗再打完之后，就是最后的中国的商业史可能就写到这儿了。就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体，它的商业史都是写在某一个黄金时代，然后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其实就不用再怎么写了。但是有一个国家不一样，可能是美国可能是个例外，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中国跟美国到最后谁更例外，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一直观察下去的东西。走吧，好吧，所以这一期我觉得最后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